这幅清晰的照片由西巴公司为医生们提供，这个公司为世界医学界提供了这幅整整42天的胚胎照片。在这个星期后，也即40天后之第7周，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幅照片，恰如圣训中所言，如果受精卵在母腹中度过了40天，真主就派一天使为其塑形，造化他的耳、眼、皮肤、肉和骨骼。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照片，博尔苏德教授还进行了许多关于古兰经圣训与现代科学关系的研究，其中有一项研究是关于圣训中提及性与疾病的问题。圣训说，在一些国家，人们放荡无忌，并公然宣扬情欲，在他们中会流行前人闻所未闻的病症与痛苦。博尔苏德教授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妇女子宫颈里的恶性病变，从妇女的年龄、多产、性生活紊乱和不洁性交有关。大量的传染病学研究清楚地表明，和多人发生性关系与宫颈癌的发病率有很大关系。的确，非法紊乱的性关系的危害已在这段1400多年前的圣训中阐述清楚了。我希望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圣训所指的就是艾滋病及还未知的可怕的性病。在一些国家，人们放荡无忌并公然宣扬情欲，在他们中会流行前人闻所未闻的病症与痛苦。通奸、卖淫、嫖娼、同性恋、受奸等各种变态非法性行为有很大危害性。我们今天知道的梅毒、艾滋病就是明显的例子。对今天的这些疾病，我们至今找不到医疗的方法。大家可以注意上述这段圣训的告诫，再看欧美西方公然允许那些诸如通奸、卖淫、同性恋等淫乱越轨的性关系，以各种传媒形式加以宣扬传播，以致近几年来出现了如艾滋病这般危及人民健康安全与国家稳定的疾病。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早就指出了这种新的流行的病症。这种病在人们中流行传染，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特别是那种前人所未患过的瘟疫般令人痛苦的病症。感谢博尔苏德博士所做的努力。当问他对于这些现象及对此所做的研究有何想法时，博士回答说，穆罕默德是一个生于1400多年前的人，他不会书写，实际上他是文盲，他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具有自然科学价值的深刻而又精确的声明，我不能认为这会是偶然的，那里有许多细微精确的论述，就像穆勒教授一样，我的理智认为相信它是来自于真主的启示，并不困难。的确，启示是从真主那里降世并赐予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的，这部启示以真主的智慧降世。真主曰，但真主作证他所降世的经典是真实的，他以他的智慧降世了他。人的孕育与生长过程这本书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医学参考书，被译成8种文字，作者就是穆勒博士。我们向穆勒博士展示了许多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胚胎学的启示，他相信了我们所出示的经训。我们问他，您在书中提到 在中世纪胚胎学没有多大的发展，人们对此所知甚少。而就在这个时代，古兰经早已降至穆罕默德，用他从主那里接受到的启示教导人们走向真理的道路。在古兰经中有着对人的生命造化及各阶段生长的精确而又细致的描述。你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为何在您的书中没有阐述这个事实？他说，证据在你们那里，我没有看到过，你们可以将有关材料提供给我们，以便我们去做。他的确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他将经训启示增加在该书的第三篇中，现在该书被翻译成三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用他们各自的语言在阅读这本书，他们读到了莫勒在该书中增加的这一篇，在中世纪的标题下，在中世纪科学发展得很缓慢，人们对于胚胎学所知很少，而在穆斯林那里，古兰经却提到人类的孕育与生长。人是由男女两性的精液卵细胞结合而受孕，并在多处指出人由受精卵而孕育，同时阐明了受精卵六天后像一粒种子般的植入母腹中。现今科学已证实了受精卵在着床后开始分化，并在六天后开始生长。古兰经也提到了受精卵逐渐生长变成一团血块，分裂后的受精卵很像阿莱格血块，可以看到那个阶段胚胎的外貌类似于蛹。其他更重要的内容由于篇幅所限，不再多费笔墨。这是莫勒所写的，今天在世界上广为传播赞颂真主，是真主意欲他进行这一科学研究。穆勒教授同样承认胚胎在母腹中生长的各阶段的划分。当今世界上关于胚胎的阶段划分是含糊不清的，对详细了解胚胎生长的各阶段较模糊，那就是以数字来进行划分，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或第五阶段，以此推论。但在古兰经里提到的阶段划分并不依靠数字，而是根据胚胎在各阶段的明确清晰的外貌来划分。古兰经对胚胎各阶段的划分是：精液、受精卵、阿莱格血块、木杜阿图像被咬过一口的肉团、骨骼、骨骼穿上肉、其他阶段的生长。这里各阶段的生长均具它们各自的特征。古兰经对胚胎生长各阶段的划分依据其独特的划分法，而有别于其他划分方式。对此穆勒教授说，这种划分是精确的科学划分，是易于理解使人明白的划分办法。在一次大会上，他站起来声明说，母腹中的胚胎有三层暗壁保护着，它们是一腹壁、二子宫壁、三胎膜。因为胚胎各阶段的生长是十分复杂的，它会持续突变，所以在胚胎各阶段划分方面可以运用古兰经圣训中所提到的术语及其含义，建立新的胚胎学体系，采取简明扼要的叙述法，使之与现代胚胎学更和谐一致。近四年来对古兰经及圣训深入的研究证明，早在公元七世纪，古兰经和圣训就已经提示了人类胚胎分类体系。同时，人类胚胎学的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胚胎孕育生长分类所知甚少，直至二十世纪来临， 因此古兰经中关于人类胚胎的生长叙述是不可能在公元七世纪根据一般科学知识而建立的，因而理性的唯一结论是这种叙述是真主启示给穆罕默德的，因为穆罕默德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不可能如此详尽地了解这些复杂高难的问题。除了真主启示给他的外，他无从获得这些科学指导。我们曾对穆勒教授说过，你说得很对，但还只是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胚胎学领域内的一部分内容。您为什么不将它展开，以使我们和在座的各位更全面地了解经训中所有涉及到您的研究领域内的问题？穆勒教授说，他已在一本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中适当增加了一部分章节的经训。他请我在他写的书里阐述伊斯兰的观点，集中我们探讨过的全部有关的内容，将它插在书中适当的章节内。我照着穆勒教授的要求做了，然后教授将这篇前言放进原著中，这本书不久将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赞颂众世界的养育之主，祈求真主赐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同伴平安幸福。如何向不会说阿拉伯语也不了解阿语修辞奥妙的人确立伊斯兰的名正呢？是让他们去学阿拉伯语和精通他的语言知识，还是真主也慈悯了他们，为全人类确立了这些名正，而不论他们的语言、种族、时代的差异？在本篇中，我们将同巴尔马尔博士一起探讨有关问题。他是美国著名的地质学专家，是美国地质协会百年庆祝活动领导委员会主席。我们遇见他后，便向他谈了古兰经圣训中的有关科学奥秘。他听后很震惊，便发生了件有趣的事。我们告诉他，古兰经提到了地球最低的地区，并明确指出在耶路撒冷附近，那是波斯与罗马人早期进行战争的地方。古兰经对此曰：艾利夫俩姆咪姆，罗马人已败北于最近的地方，他们既败北之后将获得胜利。艾兹纳一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最近，一是最低。经注家们在说明这一词义时，通常用最近来表达，但这词的第二个意思也是明确的，在古兰经中类似的一词多义是不显见的。正如圣训所言，我得到了全部语言。我们了解到地球上最低的地区是古兰经里提到的罗马人战败的地方，并就此问巴尔马尔博士。他说，不，世界上有许多比此还低的地方。他提到了欧洲、美国等地区的低洼之地。我们对他说，不是先生，我们确定那是最低的地区。当时有幅立体地图，将许多高地和洼地处都标出。他说，这件事很容易，这里有个立体的地球仪，标明了最低的地区。他拨动了一下地球仪，很注意地盯着耶路撒冷那一地区。他清楚地看到地球仪上显示出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却是地表上最低的地区。然后他迅速转过身来说，这是正确的，并对着地图说，这个地区确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巴尔马尔博士说，实际上世界上最低的地区确是在死海附近。让博士更为吃惊的是，他还看到古兰经里描述了宇宙的起源，地球是怎样形成的，天是怎样被创造的，水是怎样从地下涌出， 山峦是如何被固定的，以及植物的生长、地表的状况、地球演变的情况，阿拉伯半岛所发生的地质现象，甚至还叙述了阿拉伯国家及地球将来的状况。他说，这部经典太令人惊异了，它给我们描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但他像其他学者一样，开始时犹豫不定，而后便声明他们信仰了这一切。他已经在开罗就经训中地质学的奥秘举办了一次讲座，在结束时他说，我不知道古兰经启示的时代，那时人们的文化水平是怎样的，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时较低的科技水平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毫无疑问，古兰经中叙述的这些知识是来自于真主的智慧的一束光芒，他已经启示给了他的使者穆罕默德。他以下列声明结束了他的这次讲演。巴尔马尔博士说，我已开始进行早期中东文化历史的研究，以了解像这样的信息在历史文化中是否也记载过。如果没有这样的记载，那就更坚定我的信仰，即真主确实通过穆罕默德将主的一部分智慧给予了人类，直到现在我们才揭示一些。我们将随着地质学的发展继续揭示古兰经中自然科学内容的启示。古兰经中关于宇宙世界的事物的讯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告诉了我们宇宙初始的状态和情况，二是告诉了我们现在的宇宙及各种生命物质所具的奥秘，三是预示我们人类和宇宙的未来情形。现在未来对真主的了解周知而言是一样的，崇高的真主在其启示的经书里已阐明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情形，正如我们现在已看到了先人只是听说的一些事情，他们从古兰经里知道了两海之间的堤防，安拉曾任两海相交而汇合，两海之间有一个堤防，两海互不侵犯。以前人们知道海有堤防，但未眼见。他们知道古兰经中关于胚胎孕育生长过程中的阿莱格血块像被咬了一口的肉团骨骼，但他们并不明其究竟。他们知道深海中有层层黑暗，但未见真实情况。古兰经启示的这些事实许多都由今天的科学揭示出来，在以往犹如屏障而不见其真，在以往只在主的经典里听闻，今天却面呈于我们眼前。经典中同样告诉我们未来的讯息，涉及到我们复活的历程，天元的人入天元，火域的人得进火域。真主告诉我们人类初始被创造的情形，我却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这是人类始祖阿丹亚当的受造，然后我使它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然后我把精液造成阿莱格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像块被咬过一口的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然后我把它造成别的生物，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对于当时不知生命孕育奥秘和子宫机能的人们而言，这些事是不明究竟的，而我们在现代已揭示之并亲眼看见了，但古兰经对于人的生命历程并未叙述到此。古兰经又说，此后你们必定死亡， 然后你们在复活日必定要复活。正如我们看到了以往看不到的生命孕育所经历的各阶段是真实的，同样古兰经预示我们未来生命阶段的情形，也是要亲眼目睹的事实。复活、天云、火狱，我们必将亲见其真实无望。真主说，号角一响，他们就从坟墓出来，奔向他们的养育之主。他们将说，伤哉我们，谁将我们从我们的卧处唤醒？这是至仁慈的主所应许我们的。真主的使者们已说实话了，才听见了一声呐喊，他们就统统被拘禁在我这里。在那日，任何人不受丝毫枉屈，他们只依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天元的居民在那日从事于娱乐的，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在树荫下靠在床上，他们在天元中将有水果，并有他们所要求的恩典。至美的恩泽之后，有一声平安祝福。是谁向天元的人们致平安祝福呢？是至仁慈的养育之主。平安是天元的人的情形。在天元里，当他们提及今生情况时，他们说，我们不是在死的吗？唯有我们初次的死亡，而我们绝不会受惩罚吗？这却是伟大的成功，工作者应当为获得这样的成功而工作。当天元的人进入天元，并看到其中至美的恩典，恰如真主所预示的，敬畏的人必有收获。许多原圃和葡萄，胸乳丰满的天元仙女，满怀的礼泉，他们在那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那是从你的主赐予的报酬，充裕的恩典。他是天地万物的主，是至仁的主，人们不敢向他陈说。我们将目睹并感受古兰经中告诉我们的一切真实无妄的事。这部经典里预示着许多奇迹奥秘，已由现时代的科学家们揭示证实。这部经典是超越时空的，它告知了人们将来所要经历的情况。我们将要看到经典中告诉我们的未来迹象是真实的，就像我们已看到宇宙四方和自身中所显现的迹象是真实的。天元的居住者是永恒幸福的享用者。敬畏的人们必定在许多乐园中，在许多源泉边接受他们的主所恩赐的，他们在生前却是行善者。乐园将被移到敬畏者的附近，离得不远，这是你们所被应许的，这是赏赐每个皈依的守礼者的。秘密敬畏仁慈的主，且带皈依的人而来者，你们平安地进入乐园吧。这是永居开始之日，他们在乐园里将有他们意欲的，而且我在那里还有加赐。我们一定会看到这是真正要实现的，正如这部经典在以往的世纪里所实现的那样。至于不信主而进火狱的人，他们也将看到火狱是真实的。古兰经曰，假如你看见犯罪者在他们的主那里垂头丧气地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经看见了，听见了，求你让我们转回去，我们将做善事，我们却是确信者。现在他们看见了，真主啊，让我们重归人间吧，你将看到我们行善，我们已经确信无疑了。但这已无济于事了， 他们的懊悔已无法换回背信弃主的恶果。这正如另一段古兰经所说，他们说，假如我们能听从或能明理，我们必不至沦于火狱的居民之列。如果我们听从古兰经的教导，我们很好地思索其中的道理，我们定能从中获得悲意，而不至成为古兰经中叙述的这一类人。在复活的时日里，天园里的人们唤那火狱的人，天园的居民将大声地对火狱的居民说，我们已发现我们的主所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了，你们是否也发现你们的主所应许你们的是真实的吗？真的，在那时，信仰的人将为他们这一美好的结局赞颂崇高的真主，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对我们实践了他的约言，使我们继承乐土，我们在乐园中随意居住，工作者的报酬真优美。这部经训明示为主工作的人报酬真优美，而不是昏睡不醒者，不是懒散松懈者，也不是懦弱胆怯者荣获这一荣耀。让我们一起接受这部古兰经，一同诵读，遵从教诲，明其义理。让我们一起接受这部古兰经，去工作，去努力，成为荣耀的乐园居民。这是明确无误、打消疑虑的宣告。我却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去传达我的许多明证，这些重大的明证是真主支持援助穆罕默德，以明证事实确立众使者的身份地位。这正如另一段古兰经所言，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一切赞颂归众世界的养育之主，求主赐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他的家人同伴吉庆安宁。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真小寺录制，通讯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友谊巷60号，邮编010030，电话0471-692-5392。